今天给我们的话也是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。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，我来读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：“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是怎样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，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”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，就对耶稣说：“谁是我的邻舍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落在强盗手中，他们剥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了半死，就丢下他走了。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，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。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，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，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带到店里去照应他。第二天拿来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：‘你且照应他，此外所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。’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？”他说：“是怜悯他的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去照样行吧。”今天的经文内容是耶稣与律法师之间谈话的内容。针对律法师的提问，耶稣所回答的内容是救助遇到强盗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。对我们来说，这个故事是非常熟悉的。不过这个故事是什么时候在哪里说起的并不清楚，但是明确的一点是在耶稣快要升天的时候，朝着耶路撒冷定义向前的时候，耶稣所说的话。有一位律法师向耶稣提出问题，二十五节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：“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”这位律法师的提问比起他的内容，他的意图更为恶劣。新约圣经里试探这个动词共出现过四十多次，大部分确认验证的意义是由 peirazo 这个词，而律法师所使用的单词是 ekpeirazo， 在圣经当中只出现过四次。耶稣开始施工的时候，撒旦对耶稣说：“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从圣殿上跳下去。”在此，耶稣在马太福音四章和路加福音四章里分别说：“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”还有在哥林多前书十章里，使徒保罗说提起到关于以色列人出埃及和旷野生活的时候，说有人因着试探主被蛇所灭。这三处经文当中使用的试探，正如今天的经文一样，是对耶稣对神有恶意的态度。因此律法师通过提问要试探耶稣，就意味着说我所想的是对的， 而你所想的是错的，为了要证明这一点才问的耶稣。但是律法师对获得永恒生命产生误会，他认为获得永恒生命来源于遵守律法或者做善良的行为。因此这位律法师所提出的问题更准确的翻译应当是：老师，为了继承永恒的生命，我应当做什么呢？做什么事与继承什么，这两者之间是无法相提并论的。如果我把自己一辈子奉献给非洲或者亚洲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，为那里生活在那里的人，如果献出我自己的一生，是否在2018年能够拿到今年世界富豪榜上位居第一的杰夫·贝佐斯或者位居第二的微软创始人比尔·盖茨的财产继承权呢？杰夫·贝佐斯或者比尔·盖茨可能会向国际机构、救援机构或者是灾难地区捐赠一大笔钱。然而无论我多么善良，都不可能继承他们的财产。论到他们财产继承的事情，如果他们的子女生活得很糟糕，哪怕一点，他还是愿意让自己的子女来继承财产。因此对于继承财产来说，比起做什么更重要的是谁的子女更加重要。神的国是神所统治的，那永远的生命是属于神的。能够进入神国度的并不是做善事的人，而应当是神的子女，而且拿到永远生命的不是善良的人，而是给予神子女的。而这位律法师却误以为获得永远的永恒的生命来源于善良的行为。耶稣并没有提及律法师想法的对错，以反问代替了他的回答。26节，耶稣对他说：“律法上写的什么？你念的是怎样呢？”针对律法师的提问，耶稣用律法回答，这表明耶稣是个并不否认律法的。那位律法师只是以耶稣的讲话和行动来判断，认为耶稣是个对律法持贬低或者无视的态度。其实并不是这样，事实证明耶稣是个尊重律法的人。就犹太人而言，应该遵守的律法竟然足足有613条。这些律法是从摩西五经中选出来的，创世纪中有3条，出埃及记有111条，利未记当中有247条，民数记当中有52条，申命记当中有200条，共有613条。其中要做什么这样的积极的命令共有248条，不要做什么的消极命令共有365条。还有其中一些细则项目，例如安息日不要做事，那么就有规定 是怎样规定的细则项目。因此实际上应该遵守的律法数量实际上是更多的。耶稣之所以问律法师律法所记载的是什么和如何理解，并不是因为耶稣预料到那位律法师因律法繁杂而很难找到核心所在，也不是因为为了让他惊慌焦虑，耶稣问他你念的是怎样呢，可能是认为律法师他每礼拜的时候读，因而自然而然可以背起来，这是申命记六章四到五节当中的话。所以律法师把律法核心的内容说得很正确。27节他回答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律法师用申命记六章五节和利未记19章8节的内容来回答，这些内容扩大的话就会成为十诫命。爱神的内容为从第一诫命到第四诫命，爱邻舍的内容是从第五到第十诫命。那么在此更扩大的话，将会成为摩西五经、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和生命记。那更进一步扩大的话，将会成为圣经66卷。所以律法师回答的内容相当于整个圣经的核心内容。所谓尽心尽性尽力尽意，是指超过信仰的勤奋和热情，而是指信仰的态度和心态。因此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，比热心更重要的应当是尽心。热心是表面的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而全心则是以神为中心的态度。神不仅看重我们的行为，更重视我们的内心。在尽心当中，心是指我们中心所在的知情意，也就是说我们爱神的时候应该动员我们所有的知识、感情和意志。尽性当中的性，是指把我们外在生命和内在生命这两个都包括在内。爱神的时候，所谓尽性，是指抛弃自己一切，而把神作为自己生活的目的。然后尽力当中的力是希腊语的 iskis， 这个单词的意义不是外表能够看到的体力、财力和权力，而是意味着内在的本质上的力量。而且这个单词也用在表达女人孕育生命的能力。当女人怀了生命之后，即使因为严重的妊娠反应无法好好吃饭，但是她可以通过脐带使胎儿得到营养的供给。女人生命的力量在于保护着胎儿。当我们爱神的时候，就要像女人承受极限的痛苦生产生命那样，向女人尽自己全部的所有，如此的爱神。 啊，近义当中的义，在希腊语当中是 dianoia， 这是指新的方向、目的。如果方向不正确，热心不仅是没有用，反而会成为损失。比如我为了从大田到首尔，即使非常尽心的专心致志的开车，如果车的方向是釜山，我尽心开车就毫无意义，而且我越努力，我离目的地也就越远，我要返回去的路也就越长。曾经逼迫相信主的信徒的保罗，他自认为自己是非常热心的在服侍神，但是当他眼睛上的鳞片被遮住的时候，不能够正确分辨方向的时候，才知道他的热心反而是在使主受到伤害。因此尽心尽意尽力，尽意的意思是要动员我们全部的人格、生命和能力来爱神。而且旧约圣经的核心是用爱神的那种精神，一模一样的精神来爱邻舍。圣经断言说，如果有人爱神却恨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人。因为无法爱可以用眼睛看得见的人，就无法爱看不见的神。主认为律法教师的回答是正确的，就说你当这样行。律法教师瞬间被击中了要害，为了转换局面，他这样问：29节，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，就对耶稣说：“谁是我的邻舍呢？”对于犹太人而言，他们的邻舍都是犹太人。犹太人认为，除了犹太人之外的外邦人，全部都是维持地狱之火而使用的柴火。如果问犹太人，为什么外邦人被造的和犹太人一样呢？如果问他们，犹太人会回答说，那是当犹太人使唤外邦人为奴仆的时候，为了让外邦人不感到羞耻。这就是他们当时的回答。对于谁是我的邻舍这样的问题，作为答复，耶稣讲了帮助遇见强盗的人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。对于这个故事的意义，我们下一次再详细的查考。我用律法教师提的问题来问大家，用行律法的方法能得着救恩吗？还是不能得着呢？如果不能得着，为什么耶稣说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，就必得永生呢？实际上，行律法能不能得救，这个提问本身就是有问题的。不认识神的人，无法活出神所说的生活，也不能活出圣经所要求的生活。如果神要求我们过遵守神的话语的生活，那是因为我们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得到了永远的生命， 我们已经是神的子女了。而且当神对我们说要爱神，爱你的邻舍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已经得着了神如此的爱。作为得着神所爱的子女，如此的生活是正确的生活，所以神如此要求我们。已经得着了神的爱的我们，为了爱邻舍如同爱我们自己，首先要爱自己，而且要超越自己。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是得着神的爱的终点，而是停靠站，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收集神祝福的人，而是传达祝福的人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成为容纳我们邻舍的人，就可以成为其他人的邻舍。有一个叫金在元的播音员，他写了一本书叫《练习说出心声》，里面有这样的内容：当他还是中学生的时候，母亲去世了，他结婚后踏上留学的征程，但因为父亲脑梗塞的病倒，他不得不回国。在医院护理父亲的时候，他看到电视中招募播音员的公告，做好准备后1995年当上了播音员。最初派遣到春川，他往返于春川和首尔照顾父亲。有一天，电视台在全国各地，连接全国各地，开展了一个活动，呼唤人们为白血病患者捐献骨髓。他当时是在春川做了直播，他的父亲和同父亲一个病房的人都看了那场直播。那天晚上当他到病房的时候，很多人祝贺他，说他以后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播音员。当他被鼓舞的时候，使用窗边病床的一位中年患者叫了他。这位中年患者因为一场事故失去了双脚，失去了双腿，戴上了假肢后进行的康复训练。那位患者这样说：你辛苦了，你很上进，口才也很好，但是你捐赠过骨髓吗？瞬间播音员很慌张，骨髓捐赠吗？我没有。好的，看来是没有太多的时间。那么你献过血吗？是啊，那个我还没有想到。哦，是这样啊，我看你对于捐赠骨髓的时候说的那么好，认为理所当然你已经捐过，所以就随口问了，不要放在心上。他瞬间觉得好像被锤子击中了脑袋一样，受到了打击。感恩的是，好在入职几个月的时候经历了这些事情，因此他每年献血几次，也有在帮助贫困邻舍节目的，帮助一些贫困的人办一些节目的时候，就算10000块他也有捐过。对于金在元播音员来讲，失去双腿戴上假肢做康复训练的患者，成为让他超越自己的通道。我看了这本书之后，我也是感到很扎心，又找到献血之家想要献血，但是我发现我无法献血，只好原路返回。在献血之前仔细阅读了说明的内容，我得知在国内外有禁止献血的国家和地区。我读到这样的内容，从1980年起，在曾经发生过疯牛病的欧洲国家居住了5年以上的人不可以献血。那些欧洲国家当中也有瑞士，曾在1995年发生过疯牛病， 我在瑞士日内瓦因为做了六年，所以不能献血。如果这个禁止条款不解除，我是不能换献血的。希望流行病学调查和科学更为发达，有一天我可以再次献血。耶稣和律法师围绕着谁是我的邻舍这样的问题谈论着。律法教师即使对律法有着深厚的知识，但是无法逃脱犹太人这个界限，所以他不懂谁是自己的邻舍，也不懂自己应当成为谁的邻舍。27节，再看一遍。他回答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，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”为了爱邻舍，必须要爱自己。无法正确爱自己的人，就无法爱邻舍。但是爱自己和只爱自己并不是同义词。所有的爱都是从爱自己出发。如果只爱自己，就成为利己主义者。如今的时代是爱自己的时代，所以书店里有很多种类的关于爱自己的书。但是只爱自己的人很快就会感到空虚，会更加渴望爱。当我们超越自己的时候，才能成为真正的邻舍，也能够成为人的邻舍。更进一步，我们应当爱我们的家人，因为家人是神所给我们的，是和我们有最亲密关系的人。但是如果我只爱我的家人，就会成为家族利己主义者。如果我的子女可爱，感到珍贵，那么别人的子女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讲也是一样的。并且我的父母可爱，值得尊敬，那他人的父母，不管他们的学识多少，也不管他们拥有的财物有多少，或者是与地位高低，也是无关的。当我们超越家族利己主义的时候，就可以搭建共同生活的社会共同体。国家也是一样，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出生在韩国，有韩国的国籍，并为此而感到自豪，我们也爱我们的祖国。但是如果只爱我的国家，憎恨其他国家，憎恨其他人种，那我们就成为极端的国家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。当我们从我们的国家进而可以容纳其他国家的时候，其他国家就成为我们的邻舍的国家。就如神关心整个世界一样，我们也就成为和神相似的世界性的基督徒。尽管我看起来很软弱，教会也是一样。我们都爱我们的百周年纪念教会，并且我们因着我们是百周年纪念教会的一员而感到高兴。但是当我们只爱我们教会，那就成为个别教会主义者，就会成为教会利己主义者。当我们超越我们的教会，一同爱韩国的教会的时候，那我们的教会就成为教会的头，耶稣的肢体，也就可以成为韩国教会的邻舍。 这个星期的周三是韩国解放73周年的光复节，韩国得以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制，教会和基督徒起到了极大的作用，对于这一点谁也无法否认。以前教会的数量也比现在少，基督徒的人数也比现在少，但是当时的基督徒是超越自己的人们。然而现在比那时有更多数量的教会，基督徒的人数也是更多，但是教会和基督徒却成了被批评的对象。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。以前基督徒去到一个聚会的时候，是因为他们无法表明自己是基督徒而感到羞愧，但是他们之所以不说自己是基督徒，这一点是认为是理所当然的。原因是什么呢？作为基督徒的我们，本应该要从爱自己出发，进而超越自己，爱邻舍，并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神。但是我们正在回避这些，我们所关心的很多时候只是我，只是关心我的家人，只是关心我的教会。曾经一时，我们的社会对于财阀们违规世袭财富成了令人发指的对象，如今教会世袭成了社会指责的对象。可以理解企业是为了追求利益而存在，然而教会并不是为了求利益的地方，教会是要顺从神的旨意和话语，要成为符合神的百姓、培养人的地方。因此教会不是要随从世上的伦理，而是要随从属天的伦理；不是要跟从经济的伦理，而是要随从真理的伦理的地方。从如此的意义上，教会不能够出现圣职世袭的事情。圣职世袭是把教会看作企业。主对作为教会的我们说：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而社会对教会说：你们不是世上的盐，你们不是世上的光。教会即使听到这样的评判，却无法辨明。我们如果仅仅停留在爱自己、爱家人、爱教会，不能够超越，我们总是要受到社会的指责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基督徒即使超过100万、200万，或者是超过5000万人，甚至于说全国民都成了基督徒，那么这个社会仍然不会更新。那么谁是我的邻舍呢？神不仅尽上全人格爱我们，从自己的爱开始超越自己，从自己的家人出发超越自己的家人，从自己的教会出发超越自己教会的人，从自己的祖国出发，超越爱自己祖国的人。这样的人在神尽心尽意、诚诚实实所栽种的地方，就是真正的爱邻舍，也就会成为人们的邻舍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天父，我们没有比其他人过着更良善的生活，也没有比其他人更寻求神，也没有对神有更深的敬畏。然而神呼召了我们，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让我们成为永远生命的继承人，在世上过着与天相关的生活，有限的生命享受着这永远的生命。我们为此向神献上感谢。领受如此恩典和祝福的我们，本当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地爱神。然而由于我们的软弱和我们的顽固，与神相比，爱其他的爱得更多。我们也在此告白，从爱我们的自身开始，超越爱我们，虽然爱家人、教会和祖国，应当超越，可是在此告白却没有超越。特别是现在的教会，不像教会，没有尊重主的名，自认是由于作为教会的人的我们，没有超越应当超越的一切所导致的结果。求神让我们都在神所栽种的生活现场，成为超越自己的主的儿女。主说，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。我们虽然处于真理当中，却没有脱离罪和死亡的权柄，还没有得到解放。永远作为光的主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求神让我们的光能够光复出来，如此让我们真正成为邻舍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爱邻舍，成为人的邻舍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